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阿富汗东部爆发6级强震，伤亡惨重。
台湾情资透露，中共93阅兵耗资360多亿。
以色列击毙哈马斯长期发言人奥贝达。
关税裁决受挫，美贸易代表表示谈判不受影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深夜，阿富汗东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发生规模6.0的极浅层强震，震源深度仅8公里，且余震不断。官方表示，死亡人数已增加至超过800人，大量房屋被摧毁，救援困难。法新社报道，塔利班政府表示，光是库纳尔省就有大约800人罹难，2500人受伤。至于南加哈省，目前仍为12死，255人受伤。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这起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1点47分，震央在南加哈省查拉拉巴市东北约27公里，可能将近50万人感受到强烈或剧烈的震动。地震发生20分钟后，该地区又发生规模4.5的余震，随后又有规模5.2的余震，两次余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由于灾区位置偏远，地址崎岖，许多道路也因山崩于日前的洪灾中断，目前仅能通过直升机空运伤患。塔利班政府已启动紧急救援行动，并向国际组织求援。阿富汗容易发生致命地震。2023年10月曾发生规模6.3强震，当时估计至少4000人死亡。
印尼国会议员的丰厚薪资近日引发国内大规模反政府抗议，已经造成5人死亡。为了平息事件，印尼总统普拉博沃8月31号宣布，各政党已经同意撤销议员的多项福利和特权。这起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索是国会自去年9月起为议员核定每个月5000万印尼盾（约合3030美元）的住房津贴。然而，全国平均月收入只有310万印尼盾，这项和民生脱节的政策引爆了民众愤怒。抗议活动于8月25号在雅加达爆发，并迅速扩展到多个城市。政党成员的住宅和地区议会大楼等政府建筑遭到洗劫或焚烧，引发抗议升级的广泛担忧。8月29号，抗议活动导致印尼股市和货币大幅下跌，投资者情绪受到打击。总统普拉博沃周日宣布重大让步的同时，敦促下议院立即同社区领袖、学生和民间社会组织展开对话，以确保公众的诉求能够和平表达。
中共将在9月3号举行阅兵，出席阅兵式的外国领导人席位曝光。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左右两边的外国领导人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两人一个被国际通缉，一个被国际制裁，颇有讽刺意味。今年适逢二战与中华民国抗战胜利80周年，中共却借93阅兵抢夺话语权。台湾退辅会主委严德发上周六强调，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政府与国军主导，中共企图改写历史并不正确，中华民国主权与存在不容置疑。台湾国安官员周日则指出，中共这场阅兵耗资约360亿人民币，目的在于凸显武力，凝聚威权阵营，篡改历史叙事，并借民主主义转移内外压力。该官员批评中共此举以军事炫耀取代历史反思，邀请独裁政要，反而让欧盟等民主国家缺席。更讽刺的是，昔日二战轴心国如德国、日本、意大利，80年后已成为100%的民主国家，国民享有完全自由。反之，当年的同盟国俄罗斯、中国却沦为威权独裁体制，形同人类文明的返祖现象。
以色列周日证实，前一天晚上在加沙城北部发动无人机空袭，击毙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发言人哈卢特，重创了哈马斯长期的宣传中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奥贝达已经和邪恶轴心的其他成员同归地狱，并警告哈马斯未来将面临更大打击。奥贝达是哈卢特的外号，以军指出，过去十多年，奥贝达主导哈马斯军事派别的宣传和心理战，发布大量宣传片，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暴行影像，以及以色列人质影片，并在阿拉伯世界散播煽动性内容。近期，以色列针对哈马斯和相关组织高层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此外，以色列上周在也门的空袭中击毙了胡塞武装政府总理拉赫维，显示以色列对伊朗支持的邪恶轴心展开系统性打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打算签署行政令，要求投票出示身份证明，并全面禁止邮寄投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8月30号表示，将签署行政命令，要求选民投票时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并补充说，没有邮寄投票，除了那些病情非常严重的人，还有远方的部队，只允许使用纸本选票。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发布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每位选民投票时出示选民身份证明。川普上周六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每一张选票都必须伴随有选民身份证明，绝不例外。我将为此签署行政命令。总统补充说，此外，除了重病者与远距服役的军人之外，不得使用邮寄投票，只准用纸本选票。美国联邦选举由各州负责管理，目前还不清楚总统是否拥有启动这类措施的宪法权利。目前，各州的选民身份验证法差异极大，有些州要求提供附照片的身份证明，而有些州则接受其他验证方式或签署宣誓书。布伦南司法中心估计，2130万美国公民没有现成可用的公民身份证明文件。批评者担心，这些人可能会被剥夺选举权。近几年来，川普一直批评美国选举制度存在欺诈，他曾在今年3月份签署了一份行政令，要求政府官员强制要求所有注册参加联邦选举的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文件，且仅接受在选举日之前收到的邮寄选票。但这一努力在数个民主党执政州提起诉讼后，遭到法院阻挡。法官裁定，总统就改革美国选举制度所下达的行政令超越了总统权限。美国两党在投票时是否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8月18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他计划签署一项行政令，在明年中期选举前废除邮寄选票和极具争议的投票机。他敦促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各州必须按照美国总统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指示行事，只要有邮寄选票投票，选举就永远不可能是诚实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总统还说，他会和共和党全力以赴，让诚实和正直重返美国的选举。他说，邮寄选票是骗局，利用投票机投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必须立即终止。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日表示，尽管美国上诉法院裁定川普总统的大部分关税非法，但政府仍在继续与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 Fox 弗伦兹采访时说，我们的贸易伙伴继续与我们密切合作进行谈判，无论法院在此期间做出何种裁决，各方仍在推进他们的协议。格里尔没有透露美国仍在与哪些国家进行谈判，但他表示，他已在上周六上午与一位贸易部长进行了交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8月29号裁定，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贩运关税与对等关税均已超越总统职权。上诉法院允许关税继续有效至10月14号，以便川普政府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上诉。川普谴责这一裁决， 并誓言将此案提交最高法院。他上周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如果关税最终获得法院批准，对美国来说，这将是重大的一年，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据路透社报道，贸易专家表示，川普政府一直在为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做准备，并准备了替代方案，以便能够继续实施关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学主席利普斯基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正在关注这种情况，以为会获得关税减免，那他们可能要大失所望。即使最高法院最终同意上诉法院的裁决，川普政府也有层层备选方案。他表示，一个选择是援引1930年贸易法第338条，该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定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福克斯新闻节目的采访中表示，政府对最高法院将支持川普的关税持乐观态度。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九三阅兵前夕传习近平军中亲信再遭免职，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开始裁员约500人。
中共九三阅兵前夕传习近平军中亲信再遭免职，胡春华高调露面也引发疑云。
川普谈两年接收60万中国留学生，强调延续现行政策并维持严审。
联邦法官紧急下令暂停川普政府遣返几百名危地马拉儿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周日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向芝加哥增派移民执法资源，作为在全美第三大城部署联邦探员行动的一环。诺姆说，我们已持续在芝加哥、整个伊利诺州以及其他州展开 ICE 的行动，确保我们在维护法律，但我们确实打算为这些行动增加更多资源。芝加哥市长约翰逊上周六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在未来几天内向该市派遣国民警卫队或联邦特工，芝加哥警方将拒绝与之合作。几周之前，川普政府首先向华盛顿派遣国民警卫队，目的是打击犯罪并应对非法移民与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当诺姆被询问是否考虑向共和党执政犯罪率高的城市派遣 ICE 探员或国民警卫队时，诺姆回答，绝对会，我们对每一个城市都会评估，看看我们需要做什么来让它更安全，但我不会谈细节。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绝不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的。
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顾问莱克8月30号宣布，今天晚上开始大规模裁减532名全职员工，以缩小联邦政府规模并降低政府开支。莱克强调，尽管进行人事调整，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仍将履行法定使命，继续向全球受暴政和集权政权压迫的民众，尤其是处于共产体制下的人民，传递真实资讯。他说，未来几个月将采取更多的改革措施，以改善这个运作严重失衡的机构，并确保美国之音在关键的海外地区发挥影响力。莱克计划裁减46名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员工和486名美国之音的员工，同时保留了158名全球媒体总署员工和108名美国之音员工。最新的裁员公告是紧接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官兰博斯8月28号裁定后发布的。兰博斯法官认为，莱克无权单方面解除美国之音台长阿布拉莫维茨的职务，并要求他在9月15号之前出庭，说明他的解雇行为是否合法。
中共九三阅兵即将登场，外界关注，阅兵总指挥仍未公开，高层人士持续动荡。时评人蔡盛坤上周六透露，习近平军中亲信、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已遭免去国防大学政委职务。钟绍军出身枝江新军，长期是习近平的军中核心幕僚，今年四月传出被贬，近期与新加坡国防官员会面时坐姿失礼，引发试图终结的猜测。蔡盛坤指出，钟可能涉及贪腐及军内提拔争议，试图岌岌可危。同时，中共四中全会前各种放风消息频传，近期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频频高调露面，也引发习近平失势的揣测。8月27日，胡春华出席长春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开幕式，获省委书记、省长等高规格陪同。8月中，胡作为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随习近平赴西藏并视察水电工程。分析认为，胡春华作为胡锦涛钦点接班人，曾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甚至被贬到政协做副主席，如今重新活跃，显示高层权力版图可能正在重组。外媒与智库也释出警讯，美国退役空军将领霍尔特撰文警告，中共已接近崩溃，习近平恐成最后一位领导人。华府哈德逊研究所也指出，中共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且可能一夕间发生。
一名联邦法官周日紧急下令，叫停了川普政府当天将把几百名无人陪伴的危地马拉儿童遣返回国的计划。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苏克纳南于周日凌晨4点刚过，发布一项紧急禁令，说是诉讼中描述的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予以处理，以维持现状，直到可以安排听证会。这位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法官最初把视频听证会定在了周日下午3点，但是在得知部分未成年人正处于被驱逐出美国的过程后，把时间提前到了中午12点半。苏克纳南发布禁令之际，遣返行动已经全面展开，几架载有几百名移民儿童的飞机正准备从德克萨斯州起飞。这名地区法官在禁令中写道，批准原告提出的发布临时限制令的动议，而且除非法院下达进一步命令，否则被告不得在14天内把这些危地马拉儿童中的任何一个人驱逐出美国。这项命令还要求各方必须在8月31号下午3点出席听证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谈两年接收60万中国留学生，强调延续现行政策并维持严审。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知情人士说， Meta 正在考虑和它的竞争对手谷歌或 OpenAI 合作，以增强 Meta 应用中的人工智能功能。据悉， Meta 新成立的 AI 部门超智能实验室正在研究整合谷歌的 Gemini 模型，为公司的主要聊天机器人 Meta AI 提供对话式文本回答。另外， Meta 还在讨论利用 OpenAI 的模型为 Meta AI 和旗下社交媒体应用的其他 AI 功能提供技术支援。知情人士指出，与谷歌或 OpenAI 的合作可能只是暂时举措，是为了在 Meta 自有模型尚未成熟之前暂时增强 Meta AI 产品。今年早些时候， Meta 投入几十亿美元成立 Meta 超智能实验室，同时提供优厚待遇，吸引几十位顶尖 AI 研究人员加入。这个实验室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下一代模型 Llama 5 能和竞争对手的产品相抗衡。
据中央社8月30号报道， Meta 未经许可擅自挪用如泰勒斯等名人的姓名及肖像，推出了数十个模拟名人的聊天机器人。目前 Meta 的用户可以利用这些聊天机器人来打造名人身份，例如生成一张某名人在海滩上的半身赤裸照片，然后分享至 Meta 旗下平台如 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分身 还会谎称他们就是本人真身，甚至邀请用户见面。Meta 公司发言人史东解释称， Meta AI 允许生成包括公众人物的影像，但是禁止生成裸体、亲密或性暗示影像。不过，史东称，只要用户明确标注为恶搞，这些名人角色便属可接受范围。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兰姆利质疑 Meta 名人机器人是否符合现有模仿作品所享有的法律保护条件，而美国演员工会也表示，这种做法使得艺人面临潜在的安全风险。
西班牙政府8月29号宣布，取消跟西班牙电信公司签订的一份光纤服务合同，原因是合约中使用了中国华为的设备。西班牙数字转型部通过电子邮件发表声明说，此举是基于数字战略和战略自主的考量，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对此，西班牙电信发言人拒绝置评。这份价值大约1000万欧元的合约，原本规划由西班牙电信为多个西班牙政府机构提供光纤网络连接，包括国防部等国家安全部门。虽然部分欧洲国家，像是德国，已经全面禁止使用华为设备，但西班牙至今并没有实施禁令。不过，西班牙电信营运总监加约上个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曾经透露，公司正在降低对华为的依赖，以符合欧盟要求电信运营商逐步淘汰华为设备的建议，尤其是在核心 5G 网络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计划2年内接收60万中国留学生，说此举有助教育体系，并有助于维持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白宫强调，这并非新增人数，而是延续现行政策，并会对申请者进行严格审查。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8月25号和26号先后表示，计划接收60万名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这是继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局宣布一系列严格审查学生签证政策，包括审查反美主义、吊销与中共有关联者的签证之后，白宫释放出的最新态度。8月29号，川普在接受一家媒体的独家专访时解释了他的看法。每日来电新闻网站8月31号发表采访川普总统的文章，谈到为何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川普表示，我与习主席的关系很好。川普告诉记者，我认为当你告诉另一个国家他们的学生不能来美国是非常侮辱性的。他解释，接收60万中国留学生是2年的总数。川普还说，美国有很棒的高校和高中，接收中国留学生对我们的系统有好处。他说，中国现在正在付给我们很多钱，他们付给我们数亿美元。川普同时指出，如果拒绝中国学生，影响最大的将是次等大学，而非顶尖学府。但他说，他也不希望看到常青藤联盟大学失败，我不想让他们倒闭。不，我希望他们很优秀，但我也要公平。当被问到接收中国留学生是否为谈判策略，是否期望回报，川普回应说，他不追求任何回报。他认为，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拥有核武的国家，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相处和睦是好事。针对外界对此计划的关注，白宫8月28号发表声明解释，这只是延续目前的政策，而不是新增加的人数，并且依然会严格审核，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得到签证。对中共强硬的弗林将军在 X 平台发帖说，底线是中共想要送任何学生来美国，必须满足极其严格的要求，其中之一是必须立刻停止向美国输入芬太尼。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